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再一次跟着悠悠一起玩乐趣，要回到我的花东了。而且最近的花东真的很火热，让大家漫游漫活之外呢，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呢都有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哦。那么当然呢，这一次的东海爱儿童部落营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手脚真的要快，不要每次啊都是落在人家的后面，就又要等一年了。那当然东海爱儿童部落营呢，今年的暑假把孩子也放，而且呢也放到哪里，就是我们的部落啦。我们这次的猫公部落儿童营队呢，带着孩子们到阿美族，就我们的阿美族的一个传统捕鱼法，让他们去体验之外呢，也让他们学习到哇如何独立可以呢让他们在这个学习独立中呢还可以得到乐趣，然后得到了很满满的回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哦。那当然这时候陪伴大家也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咯。所以我们赶快让阿布布公主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子雅阿布布。
阿布布、有人看到说你的背影，然后就有人猜到是你耶，就是抱猫抱猫抱小猫，还有人说那只猫是谁的，那个是同事的，不是我们两个的。哎，有人好厉害哦。所以你看阿布布你的身材是依旧的美呀、就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邱姿雅科长了。不过说到了东海岸的儿童部落营，你知道今年的暑假啊，怎么样去野放他们？而且他们还有人妈妈在问说，只有一个部落吗？应该好像不是吧？我们有专属的网站跟 FB 哦，我们是不是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对的，其实不是只有这一题。那我们在今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从七月份到八月份，其实我们会有办了总共六梯次、然后这六梯次都是有三个部落。第一个部落是在高山森林基地，它是属于布农族的部落。那另外两个部落都属于阿美族的部落，也就是猫公部落还有花莲的静浦部落。那现在目前来讲，可能时间比较，目前都已经做报名的作业。那现在目前比较近的话，就是猫公部落的阿美族饮食文化的小小田园奇遇探险这个梯次。他们的时间就在7月14到17号这一个梯次。总共像目前来讲，我们上次去做报名的揭露的时候，其实像目前已经累计到12个人报名了。
他总共是可以报名到多少？
其实我们会在观望，原则上我们会希望是说在20人左右，因为毕竟也包含了就是我们会希望多一点的族人，就是他的比例就是在照顾小朋友的方面，他们的人数会比一般的工作假期的人数会来得更密集。
苏先生说请教一下，那个孩子的话那个年龄啊大概可以抓在几岁到谁？他的小孩是小学。
那跟你们回报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儿童营队的部分，我们从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都可以。
哦，所以基本上哈，我们的那个range很大，而且你会发现哦，他们玩在一起哦，都会有一种所谓的互相照顾感。
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营队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希望是说，让孩子可以玩，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去体验部落的生活技能，让孩子可以吃。那吃的部分他们就可以去体验部落的饮食文化，而且他可以透过在这个活动当中他自己去做食材的取得，然后透过族人的协助去做烹煮，那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去体验这饮食文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做中学，学习怎么跟大自然去相处，所以这个是儿童在同步野放里面最想要传达的这件的讯息。
嗯，哦，庄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她说这个活动是七月份，她是几天几夜，然后孩子是自己独立的吗？在那里生活，那爸爸妈妈的话基本上是不跟的吗？还是说有安排爸爸妈妈住哪里的？
嗯，很好，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累积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刚刚讲到那两个阿美族的部落，就是净普跟猫公，我们这边就是单纯做儿童营队，所以只有小朋友。那这两个，这个总共四个梯次，分别在七月份有一场，然后八月份有三场。那可能就算麻烦，可能要去上一下我们的同步野放的官网。然后刚刚有讲到说，父母亲可不可以随同？在儿童营队的话，其实大家大，我们长辈要懂得放手。通常我们在就是到达集合点的时候，我们放手之后，接下来那三天，好，三天就是交给小朋友的时间。那如果假设父母亲你们自己本身也对这个部落的体验也有兴趣的话，我们七月份的有两场次，也就是在刚刚讲到的高山部落，也就是东海岸唯一的布农部落里面呢，它有两个梯次，七月二十一跟七月二十八号，也是三天两夜，它是属于亲子营队，就是父母亲可以跟孩子一起参加。
就让你有多重的选择就
对
了。对，
没错。
哦，所以大家麻烦报名的时候可能要这个要特别说清楚哦。
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包含我们上面资讯都写很清楚，就是这是儿童营对否
儿童营的，对，
然后还有亲子的，那你都可以连同父母亲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是。吴先生说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那个部落高山部落这个部分，就是说七月份的特色，因为他说没有高山好像跟其他部落没有什么听过。是吗？
也是啦，因为高山的确，因为他说实在他就是应该是说全台湾唯一的海岸布农族啊。那他也是为在东海岸来讲应该也是在我们辖区内唯一的布农族，那它其实是在那个封冰箱。那因为布农族的部分它其实我们就是靠山嘛。那其实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过程当中，我们做的会是做山林野训，就是可能会是跟猎人的行程会有相关。
是。
对，那其实在高山森林经济各位父母亲也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活动因为我自己本身参加过就是成人版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是亲子营，对它是非常适合，因为大人跟小孩他会有玩不同的等级，可是你在同样这个区域当中，你可以会有大家会有连成一体的感觉，因为你会一起去亲近山顶，然后透过这个游程的部分，我们会在这个里面呢会有采集一些野菜，然后听取我部落人告诉你就是说布农族的相关的一些迁移史，然后其实在高山森林基地我们的小马先生哈，他其实非常的厉害，他可以把很多的就是故事要想要传达的故事，他会透过互动的一些设计，让大家可以从这个中间去体验到说前人是怎么样，他们的部落是怎么样迁移史，然后他们怎么样去传达我们的文化的一些想要传达的意会在这个里面。那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非常不错，大人小孩都很适合。
而且我觉得会有那种学习团队的精神，就不会变成说现在孩子有时候比较冷冰冰因为他们现在接触的都是电脑为主。
对，所以刚刚讲到重点，其实我自己去参加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用带手机，原本我想说带着手机还有时间滑一下手机，可是其实在那里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真的会非常专注在你手上做的事情。
你没时间呢。
对，而且在这时候，因为你也不会想要拿手机出来，是因为你觉得很会听得津津有味，然后你也身临其境，然后在这里面你就会非常的投入。
是。
那真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
这是高山部落唯一在这个高山部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布农族，对不对？
对，没错。
那而且呢，另外一个猫公跟净普就比较大家知道了，净普就太阳嘛。
对，
猫公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孩子的部分嘛，对不对？
对，猫公跟净普都属于儿童营。那猫公他们都很像是阿美族部落，可是我们在设计那个游程或者是相关点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净普它比较靠海侧，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它是在那个西普兰岛旁边，就是出海口的地方，所以我们会透过河口探险记，就让大家呢 比较可以在那个溪流交汇处的地方去让大家透过河口的日常去认识静浦部落，他可以去做八卦网的捕鱼啊，划礁筏啊，放龙抓溪虾跟螃蟹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因为那个出海口会有那个捕鳗鸟嘛，这个东西是、
这个、
真的是蛮这个是在很多的观光活动上或者是说很多摄影师他们很喜欢截取这个画面，它非常的厉害、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哎、这个很特别，这个我也是看到就一些这个摄影家或者是专业摄影或业余，他们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在这里拍，而且呢得来不易啦，就是那种自然美景不是每一张都一样的，对不对？
对没错。那猫宫的话呢，就是我们就会比较着重在就是说它的在从前菜园里面是随手可得的野菜，所以我们也一样呢会透过就是在部落里面可能透过槟榔鞘他就自己制作食器，
就等于让他们自己去做就对了，
对，等于有点像无痕的饮食习惯，等于说我在现地去取得的溪虾，我可能就是捕溪虾鱼啊，然后用竹筒跟槟榔叶来去制作食器，让大家可以亲手去采集那个食材。那这个冬天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就是因为猫宫最主要就是那个铜腕的一些制作体验，它可能有一些竹器可以去做运用，所以你可以吃，然后也可以做手腕手游的游戏，然后跟一些制作的体验。那其实透过这个部分我们去做不一样的设计，让大家可以海边有海边的玩法，山边有山边的一些探险，用这样的方式来设计两个不同的梯次。
是，所以让大家就知道说怎么样从这里面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对，没有 错。
而且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人数不会多，所以让孩子们呢可以互相的这个不一定做好朋友，就像我们的工作部落假期下次还可以相约，对不对？
对。
然后到哪一个部落去玩啊等等，而且呢对于我们这边的这个野放来讲也可以很安全，因为我们都会做保险。
对，
因为刚才有人在问有没有保险啊，这些
当然有，对，
这个一定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
对，这个其实父母亲，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不管是四天三夜或两天三夜，我们里面包含餐饮、体验、住宿这些费用，都是这些项目都内含在我们的报名费用里面。那当然就是父母亲会担心是说那小朋友在部落的安危或者他们想要了解状况，我们每天晚上他们志工朋友他们都会安排，就是可能会让父母亲了解，
或视讯都可以，
对，小朋友他们在这边目前所处的环境，那是针对小朋友团才有，不然一般来讲我们部落志工假期是不会有开放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把手机放下，然后在这几天的体验游程里面好好的去享受。
而且让大家呢也可以很放心。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说静浦部落会不会像工作假期一样，让小朋友也是去参与一些画会的部分？
因为画会的部分可能哇，那这表示他们真的很蛮了解。
哎、对，我也发现了。你们是不是有去过？真的，我觉得你们是不是 spy？
因为我们其实也想要区隔，就是同步野放跟工作假期他们的
性质不一样、
性质不一样，然后
对
象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工项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好，那所以现在工作假期的话，它大概就是专注于在那个墙面彩绘的这一块，那同步野放我们会希望是说让这些一些文化的体验的部分可以更有趣，也让小朋友可以参与，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设计来讲，就是没有加上彩绘这一块。
我觉得那个彩绘如果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是以儿童为主的话，比较不适合。真的是比较不适合。
对。
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部落里面，因为基本上呢，在静浦来讲，它是属于太阳，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希望把它区分之外，另外一个感觉也不同。就是把它放不大一样，但是每一梯呢基本上都是15到20个人。
对，
好，所以呢大家不用急。他说有那个有截止日的时间吗？
现在目前来讲我们还在受理报名，因为现在到7月份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就是我们如果今天额度到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关掉报名的 的
时间。
对对对，那现在跟大家先说一下，就是进普现在目前第一个梯次八月十一到八月十四已经16个人，那刚刚讲到猫宫的7月14到7月17已经12个人，所以其实这两个梯次应该快满。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梯次，因为进普在八月的中下旬又一个场次，然后猫宫也是在八月份还有另外一个场次，也请大家就是可能注意到这个报名的时间。那另外刚刚讲到那个亲子营队，现在目前来讲，我们虽然已经有做报名的资讯的揭露，那目前现在还没有收到回复，所以如果今天真的爸爸妈妈想要跟小朋友一起的话，那我真的很鼓励，可以大家可以来参加高山部落的这个同步野放。
高山部落的同步野放哦，听清楚，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完全是孩子的，一个是亲子的。好，然后你不放心的话，你就来跟我们一起玩亲子的，时间是一样的，对不对？
高山部落它就是两个梯次，全部都是亲子营队。
嗯，
然后刚刚讲的进普跟猫宫，那就是儿童营队。
嗯，
这样子比较清楚，就是进普猫宫全部都是儿童营队，就总共4个梯次。高山部落的话是亲子一队2个梯次。
嗯，如果你真的不懂，或者是不是很了解，我们哦还设了3个网站哦，一个就是我们东莞处的，或者是南一侯东海岸，它也有连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同步野放的官网跟 FB。
对，也鼓励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直接搜寻，你会直接打同步野放，就儿童的童，部落的部，然后野孩子的野，然后放逐的放，就是同步野放，那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整个报名的一些相关资讯。
嗯，而且可以看到去年他们玩得多开心。
对。
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自然的灿烂笑容，很会融化你的心，好，尤其是做家长看完以后，你把它当作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有人之前在上面写说像童子军一样吗？我说不是，
对啊，
我没有在教你绑绳子。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同步野放，就让孩子会更勇敢，是父母亲可以
自然啊，
可以。他们其实孩子有无限的想象，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小孩他们来这边过程当中一开始就是很害怕嘛，
避暑。
对，可是从同侪的相处当中，他发现就是小孩子真的是一个他真的可以探索很多未知的可能。
嗯，而且呢每个到最后哦都变好朋友啦，互相的、
对，
互相的会修纠啦，所以呢
对对对，
爸爸妈妈不要担心。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梯次的名额还是真的是有限，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赶快来报名哦。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局、正声广播电台、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去感受一下同步野放的乐趣吧。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同步野放哦。
好，大家再见。
嗯，拜拜。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陪着瑶瑶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呵呵呵呵呵，什么呢？其实在我们整个东北角管理处呢，力推了整个龟山岛的生态旅游已经非常多年了啊。这一次荣获了国外的一个双奖肯定之外，而且还跟着瑶瑶一起神采飞扬畅游我们的今夜启航之外呢，一整个系列活动就正式开跑了，不管是在整点新闻或者是在这个段落报告，还有包含了预告哦，都有跟大家讲。那么当然当这整个活动呢，我们就要来准备好跟我一起出发之前呢，也要准备好你的耳朵，我们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我们赶快来跟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建志副处长来一起打个招呼咯。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wow, ，说到了今年我们很特别，除了双奖之外，我们还跟我们的这个宜兰县的赏金推广协会，还有包含我们的渔会，包含我们的现场的居民一起来同欢，对不对？
对 真的没错哈，其实跟大家报告哈，其实夏天的东北角真的是越来越好玩了哈。除了水艺的活动之外，我们五月二十号哈有一个浪漫的一个婚礼哈，在我们南方这边举行哈。那六月九号呢，有芙蓉的生活节跟芙蓉的沙雕哦，这次是跟迪士尼百年来合作哈，来隆重这个举办。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有提到了哈，我们的龟山岛的部分，我们荣获了全球绿色目的地的一个百大故事奖，同时也是亚洲生态旅游联盟的一个哈国际生态的一个奖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搭配了我们一个龟山岛惊艳奇航的一个活动，让大家来东北角哈，除了可以船水上的活动之外，也可以到龟山岛这边来走走。
嗯，是，因为小姐说上个礼拜他们有去啊，可是都没有看到海豚呢。
OK， 对，这个哈、
哦，要赶快解释一下。
未来龟山岛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主要是一个黑潮。各位有听过黑潮吗？黑潮其实就是鱼类的一个高速公路，它会从赤道那边哈、经过南洋这边，一直到我们台湾这边哈、不管是海峡这边或者是我们龟山岛这边，都是个黑潮。那鲸豚就会顺着这个黑潮过来，但是跟大家报告哈、鲸豚到的一个时间哦，通常是在夏天的时候会比较多，那个时候目击率会比较高。那也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它会比较少。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一个海岸的话，我们的一个海水的温度还是比较低一点，所以鲸豚它算是比较怕冷的哦，不管是鲸鱼或海豚那个部分。但是跟各位报告哈、你只要多来几次，尤其是在六月份之后来的话，你目击率就会越来越高。
嗯，是，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宝宝们呢都不怕你哦，它会跟在我们的船只旁边，对不对？
对，没错，有时候你会看到整个鲸鱼哦，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海豚的一个家族，爸爸妈妈带着他的小孩子，就围着我们的一个赏鲸团这边绕。哎，我就曾经遇到过，哇，那个赏鲸团会特别停下来让大家看一下哈、一个鲸豚在这边活跃。但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哦，其实来这边有大龟山岛有三个方式玩，第一个就是赏鲸豚嘛，第二的话你可以绕岛。
哦，可以绕岛。
龟山岛的一个八景跟我们的一个牛奶海，哇，这个是享誉中外的牛奶海的一个部分。第三个一定要登岛，登岛你有个两个走法，比较轻松的，你可以绕我们的一个龟尾湖的一个部分，看一下当地的一个生态，还有原生的一些物种。另外一个，假如就是自己体力够好的话，你可以来爬一下我们的一个401步道，登上龟山岛的最高点。
哇，401哈，我现在是想也不敢想，但是你只要有体力。有勇气，有毅力，欢迎大家来挑战，对不对？
是的，没错，来这边真的是还不错哦，尤其是你来这边哦，想要减肥的，走一下四零一，哇，绝对爆汗，这样回去马上少一口气。
真的，不过我们可以讲哦，其实龟山岛、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8月1号我们就正式让大家参观了啦。好，不是一直都在关岛的部分，那因为它岛内的自然风景跟自然的宝矿物哦，就所谓的宝物非常的多，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一区叫做生态岛，对不对？
是的，没错。其实哦，也有听过吗？以前有一句名言哦，就在宜兰这边，他们讲说，带完给他套套，给他孤山都要不要搞。
哎，
有听过这句吗？
这个没有。哎、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台湾走透透，但是只有龟山岛没有去过。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其实龟山岛它早期是一个军事的管制区，所以不管是游客或是当地人都没办法上去。但是就像刚才雅提的，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各方的一个合作，包括县政府跟我们这边跟国防部的合作呢，现在它变成是一个生态岛。那生态岛呢，其实它是有限额的，等于说我们每个月了每天了大概只有1800个一个名额，然后每个月的一个礼拜三的一个部分哦，我们原则上是封岛的，它就只有生态的人可以上去，就是说教育或者生态的目的可以登岛。那另外还有呢，它是每年的一个12月到2月这段时间它是封岛的，所以它有一些限制的。但是来这边呢，其实你只要事先申请，我们这边非常方便，现在都网络化了，只要到网络上面去申请的话，在1800个名额之内呢，就可以到我们龟山岛去。
嗯，是，而且呢，你知道吗？在这个上礼拜的时候啊，哇，我真的很感动哎，因为我们在现场的时候看到了赏鲸协会，看到了我们这些渔船的这些船长们哦，大家来做那个誓师大会，然后大家呢就是。一条心啦、可以这样子讲。然后游处长呢授旗给他们，希望就是说除了是一个这个启航之外哦，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国内国外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用心，对不对？
是，没错哦。其实龟山岛这个地方其实不止哦，我们国内游客很热门哦，像很多国外游客，其实我们也常常接到他们一个询问哦，想要到龟山岛去哦。所以跟各位介绍一下， 要到龟山岛的话，其实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时间点之外，你可以到我们网络上面这边申请，但是它有一个要件，就是在10天到20天之内，你要先申请，你不要说明天要去那现在申请，那不好意思，那个没有符合规则也没办法申请。那另外还有就是申请之后，现在非常简单，你只要依据我们那个画面完成那个程序，就会得到一个申请的一个批号。那你知道在10天前啊，确定人数，带着这个批号哦，跟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真正证明你的身份那个部分呢，哦，就可以申请登岛的一个部分了哦。
嗯。
然后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乌石港这边，其实它就有船班的部分来做一个结合。
嗯，当然这也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规则还要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然后呢，你自己呢就可以先规划好我们好行可以到哪里，因为它可以衔接就是整个在宜兰县政府他们的公车，所以非常的方便哈。想吃的，想泡汤的，想到我们的外澳的，想到我们的这个龟山岛的都可以，而且龟山岛周边真的有太多好玩的地方了啦，对不对？
对，没错，像你刚才又提到，我们刚才讲的白天来这边赏龟山岛，然后再来吃美味的一个午餐之后，下午来骑脚踏车，或者是到我们的大埔一些观景台。然后刚才还讲出一个重点呢，晚上呢，晚上到礁溪这边来泡温泉，
真的
看一下礁溪的夜景，或者是宜兰的夜市，哇，真的是一天满满的一个行程。
嗯，而且你会发现哦，我们现在这个靠海的民宿啊，一房难求哦。好，先跟大家讲哦。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哦，其实在我们整个大东北角观光圈哦，我们都蛮团结的。你真的不行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管理处哦，或者直接上这个东北角的我们的 FB， 然后我们有个观光圈的 banner， 然后呢你可以来这边看看，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饭店哦，包含了我们连农场都有，对吧？
对，没错，这边其实是属于食宿游购型哦，在我们大东北观光圈做一个整合。像您今天刚才所提到的农场，有个叫头城农场，之前的一个赏萤或者是生态的一个部分都非常的一个多哦。还有各位假如说很多都市的小孩没看过牛，没有帮牛洗过澡，没有喂过牛或者是没有跟牛近距离的话，其实在这边我们观光圈的部分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有救生员的一个安全水域，这样才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又回家。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局、还有正声广播电台以及东北角暨宜兰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一起共同直播。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中呢，希望大家呢在夏天的水域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我们就在东北角见哦。
好，欢迎大家，我们东北角见，
拜拜，
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